各位朋友，这几天国际新闻里面呢，最受关注的恐怕莫过于眼下伊朗的局势。大家也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发生在伊朗这片国土上的很多事儿。从外部来看呢，美国、以色列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呢对伊朗动手。那么伊朗国内的局势呢，不用问，由于经济下行，再加上神权统治的高压政治，伊朗国内的反抗浪潮是一天高过一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他怎么办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他开始屠杀伊朗本国的老百姓。这两天传来的消息呢，有说国内已经杀死了3000多人，也有说6000多人，也有说10000多人的。恐怕随着这个消息的继续扩散呢，有可能伊朗国内的伤亡啊会更加的严重。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又听到了哈梅内伊应对这种状况的另一个他的计划，被西方一些国家媒体叫 B 计划。 B 计划是什么呢？就说哈梅内伊准备跑了，说他准备啊逃亡到莫斯科。这里边呢也有很多的专家认为呢，说不一定属实，说这有可能啊是这个美国以色列打着认知作战。为什么呢？这个特别管用，就是说当你这个国家的政权处在岌岌可危状态的时候，如果有人给你造个谣说你这一把手要跑，其实这个时候无论是外边的人还是里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哎呀这不行了，这一把手要跑啊。你想想这个时候大家的情绪就由怀疑甚至转向愤怒，或者由原来没有信心反抗你的统治变得格外有信心，你都要跑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这种认知作战会很大程度上对伊朗国内的氛围产生微妙的变化，有可能他的反对者呢会加大信心，那么也给外部力量的打压呢提供了很多心理战的一些条件。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认知作战。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回过头想一想，如果你是哈梅内伊，你现在怎么办？其实啊，我们分析过来分析过去，就说这个原来我们看说阿萨德这些人呢，叙利亚的那个前总统，他流亡到莫斯科，跑到了俄罗斯。说你按这条道呢，本身伊朗在中东那就是普京最铁的盟友啊，那在这个时候求助于老大哥，我莫斯科跑不很正常吗？可是确实哈梅内伊和阿萨德这些人，包括和前乌克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他存在着很大区别。区别在哪儿呢？人家那哥俩呀是总统，是国家实际权力的合法代言人，但是哈梅内伊不是。哈梅内伊他的权力要远超过伊朗的总统总理，因为他是宗教领袖，他的基石来自于呢伊斯兰教给他的神权，还来自于所谓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手中的枪杆子。那么我们知道宗教信仰当中的极高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称为什么呢？是这片大地上代表真主安拉的负责人。你想是这么大的一个声望，所有的神权的思维都基于哈梅内伊一人，如果你这时候跑了，那你神权的合法性在哪儿呢？他不同于总统总理流亡，这个国家进入非常状态，进入战争状态，那么总统总理他跑到别的地方，我可能组织流亡政府，我什么时候在东山再起，这个是在世界范围屡见不鲜。可是你是宗教领袖，植根在宗教意识形态里边，你离开这片大地，你为了自己的性命你跑了，这就意味着神权统治的信仰根基彻底崩塌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像哈梅内伊这样的宗教领袖他是不可能离开伊朗这片土地的。所以很多人根据这个就说美国以色列是不是造谣啊，说哈梅内伊要流亡莫斯科。但是我告诉大家真不一定是。为什么呢？我说两点。这两天他说到 B 计划的时候讲到说哈梅内伊身边有一个圈子大概就20个人。这20个人呢得掌握多少财富呢？掌握着950亿美金的财富。当然这个财富不仅仅是伊朗国内，还有包括伊朗在海外大量的物业啊，大量的其他资产呢。那么这些人里边呢，有一个人是准备要继承哈梅内伊的，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叫莫吉塔巴。说他可能继承哈梅内伊。我们看他的年龄50多岁，哈梅内伊是86岁。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些人出生入死的，忠心耿耿的陪着哈梅内伊，人家图啥呀？ 如果说你86岁的哈梅内伊要随着伊朗神权统治去殉葬，我们凭啥呀？我们凭啥跟你殉葬啊？所以就说作为这个核心的20个人，他有很大的愿望在危机到临的时刻赶紧先保自身。已经有消息说，说是有俄罗斯的飞机到了这个伊朗，从在伊朗运走了好多物资，包括黄金什么的。那是不是这些人在给自己留后路呢？还有一条消息说，就在前几天呢，曾经有一笔神秘的1000万美金，兵分两路转到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我们也知道，就伊朗国内的大量的美金，他们手里掌握这个，要想往外走呢，这么大量美金也不那么容易，因为美国也有长臂管辖，有诸多的一些约束政策。那么这1000万美金是不是作为避免打草惊蛇，我先投石问路看看能不能走得出去？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有可能是哈梅内伊身边的人，人家有这愿望，人不想陪你殉葬，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也不要把哈梅内伊的宗教信仰看得多高，因为任何一个独裁者呀，他独裁的很大动力是个人利益，我为了我自己过好日子，那我现在放着好日子不过，我要陪一个神权政治去殉葬，我能干吗？所以不要以为独裁者不怕死，在优厚的物质条件和极大的不受控制的权力面前呢，这个死亡显得格外可怕。就假如我过得人不人鬼不鬼，那死就死了无所谓，那我这日子过得非常好啊，所有人都得听我的，那死了是多可怕的事，我凭啥死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他的权位给他带来的这种生的诱惑。还有一点，其实我一说出来大家都能理解，你包括我们的长辈啊，人一旦到了70老80了，经常跟儿女说那么句话，哎呀我呀有那一天不行了，我不拖累你们儿女啊，我就整点药喝了死了得了。没到那一天呢，到那一天好死不如赖活，能活一天是一天。你琢磨琢磨我说这有没有道理？你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死亡离你很远，当死亡离你特别近的时候，我感觉没有人不怕死，那得是多高的信仰，多坚定的信仰能让你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我不相信哈梅内伊具备这样坚定的信仰，尤其他养尊处优了这么些年。所以就是在我的分析看呢，就是说他执行 B 计划的可能是非常大的，尤其美国以色列外部打压的高压进来之后，有可能哈梅内伊这个团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仓皇逃命可能是他最理智的一种选择。那么说到这儿，有人就说，你为什么老梁你说他要一定要逃向莫斯科呢？伊朗在世界上不也有其他的朋友吗？而且确实逃到莫斯科也不是什么最优的选择，因为他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信徒，他无论往哪儿跑，就他现在有可能选择的几个地方，他无论跑到哪儿去，他都是到了异教徒的国家。你比方说他有可能跑的国家，有的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无神论，人不信这个，你能跑到莫斯科，莫斯科什么？东正教。东正教那和穆斯林比，那不就是异教徒吗？你说你流亡，流亡到一个异教徒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哈梅内伊和阿萨德呀和亚努科维奇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是个宗教领袖，所以这个就特别艰难，他的选择面也窄。那么选来选去，我认为没有比莫斯科更合适的，因为就在去年2025年呢，这个俄罗斯和伊朗签订了一个叫全方位合作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这合同一签就是20年，就是普京在一定意义上讲跟哈梅内伊是捆绑在一块的，而且伊朗也代表着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比较深厚的这种利益锁链，双方是紧紧捆到一块的。那么从前面看，阿萨德跑到那儿去避难去了，那么哈梅内伊选择俄罗斯是顺理成章的事。俄罗斯在这个层面它具备三大优势，就接受这种这个有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流亡领袖，它有什么优势呢？叫有先例、有经验、有意愿。那首先一个，咱们得说这个有意愿，就他得愿意接受。你把哈梅内伊现在说去英国去流亡去，我估计英国政府肯定不会接受的。你来了，我也是把你抓起来，有可能引渡回去接受审判，或者把你送到国际法庭上以反人类罪定罪。他肯定不会选择英国。有意愿，首先得是呢，在意识形态上我能接受你。你这一点，俄罗斯跟伊朗呢，我觉得这方面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障碍。因为我刚才讲了，俄罗斯跟伊朗一直在中东地区有密切的合作，也是达成了一个反美同盟，也是防止美国对中东地区做过多的渗透，双方的合作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在2025年还等于又加码了。所以这点来说，俄罗斯是绝对有意愿接纳哈梅内伊，而且接纳了哈梅内伊呢，他有一些未来啊有可能出现的好处，就是一旦中东这个局面进一步混乱，就美国以色列把伊朗拿下了，也没法像安抚伊拉克那样解决伊朗的国内问题。他有可能他的宗教势力啊，纷至沓来的一些各个方面的想抢夺权力的势力，有可能把伊朗搞得更糟。你现在看，有可能接手这个伊朗政权的巴列维国王的儿子，他其实这么些年他从来没有在伊朗国内有所作为。你哪怕遥控的，你搞个地下组织，你反对这个哈梅内伊，没有过。所以你突然间这时候一出事了，老百姓那么大牺牲，你回来摘桃子也很难服众。所以从这点来说，中东将来包括伊朗在内，它未必还是太太平平的局面。因为伊朗本身它有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的这个拥趸，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珍珠党，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就这一个层面上，对中东但是不一定能够建设出一个好的前景，就起码搅局儿，成事不足它可以败事有余，这点可以被俄罗斯利用。所以就说把哈梅内伊接纳过来，对俄罗斯在中东它是有战略价值的，它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说这个俄罗斯首先它有意愿，再一个我们说有先例有经验。这先例不用说了，我说咱别举以前很遥远的例子，那2005年的时候，当时我记着这个吉尔吉斯坦那个前总统叫卡巴耶夫吧，还当时被这个俄罗斯给收容了。那么就单说最近这个十几年，大家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时候，亚努科维奇当时被乌克兰罢免总统，还要抓他，然后呢他乘飞机逃到了莫斯科，普京当时收留他了。而且这个亚努科维奇呢，他在这个俄罗斯呢也是经常发表一些言论，反乌克兰国内这些亲西方势力的言论，甚至他这些言论呢也成为后来啊俄罗斯闪电袭击乌克兰想快速拿下基辅的一个理论源头。甚至现在呢，普京还在想，要是真把乌克兰彻底拿下，有可能让亚努科维奇再回去，最起码呢他能成为一个亲俄的这么一个旗帜。所以这在历史上呢他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又在前年2024年的时候，他又把这个叙利亚在叙利亚政权更迭过程当中完全失败了的总统阿萨德巴沙尔收留在莫斯科。因为叙利亚也是俄罗斯在那一片土地上一个重要的棋子，当然它的重要性可能不如伊朗，但是它处在梗塞咽喉，对俄罗斯的控制中东局势乃至间接的影响欧盟都起到很大作用。所以你从这点看呢，俄罗斯在收容这些意识形态接近的逃亡国家这些领袖，说白了都带有独裁性质的，都不是民主国家的，收容这些人他还是有一定的先例和经验可循。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双方是有很大的利益交换的。什么利益交换？我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这个阿萨德，他在飞莫斯科之前呢，他干了一件事儿，他把接近黑海的一个港口和一个军事基地就等于无偿的送给了俄罗斯，就这么大一笔资产塞到了普京的腰包里边。你想想，收容这一个，我们就获得这么大的一个地缘军事竞争方面的优势，这是很合算的。所以普京当时是完全同意的。就这也说白了，世上就没有不要钱的午餐，你到我这儿避难的，那你就一个子儿不掏哪行啊，你肯定得有利益交换呢。我说的事可能有的人说，那是不是这帮人就是肥羊啊，普京现在打仗正缺钱呢，这些人都有钱呢。我告诉大家，他们钱再多呀，在普京眼里作为一个战争的费用来说，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你看前面我说这个哈梅内伊整个他的家族大概控制了950亿美金的钱，你听着都大的吓人吧，这老百姓一想就觉得哎，这太多了。但是其实对于战争来讲，每天至少消耗几个亿美金的战争，他这950亿不会颠覆俄乌战争的根本局面。况且呢，这950亿绝不可能都由哈梅内伊家族控制，他有大量的海外资产，这时候说不定早已经被冻结了，就不准许他动用了。你看原来这个我了解到的亚努科维奇海外资产加一块有多少，130亿美金。你就想想这些，为什么我说的是独裁政权，这哪里是代表人民的，自己家族就130亿美金。但是最后呢，真正亚努科维奇在莫斯科能自己调动资金大概就4亿， 剩下那些什么在海外在英国在法国的都给他冻结起来了，你不能随便动用的。这是当然就这4亿美金亚努科维奇也足够了，他在莫斯科呢拥有一个大概2000平米的一个超级豪宅，后来还有一个大概占地1.5亩的一个庄园，就他在莫斯科一样过着锦衣玉食啊，一般老百姓遥不可及的那种奢华生活。那么巴沙尔呢，巴沙尔他是海外资产也很多，也都动不了，但是他手里能拿得动的现金居然多达20亿美金。但是这些钱对于战争过程当中消费那是九牛一毛，不够的。所以我看有的文章说嘛，说这个普京之所以收留这些人是为了宰肥羊，把他们当肥羊宰了，满足自己国家需求。你要说这个我就想起来过去这个农民猜这个皇上多有钱，说皇上那个锄头和粪叉都是金的，那皇上用锄头和粪叉子，就你未免把这事想的有点太简单了。就说普京收他们都有极强烈的政治意愿，当然有的是马上就能用上，有的可能是未来的期货。那么就说我把它收进来，它对我马上就发挥作用，这是有利资产。如果时间长发挥不了作用，它可能是负面资产。那负面资产要做的什么呢？让他们闭嘴，不要再产生影响。你像亚努科维奇本来在颜色革命之后他就可以闭嘴，但是俄罗斯让他发言公开露面，为什么？对打乌克兰提供理论支持是有帮助的。你等这个刚才我说的巴沙尔阿萨德他不行，因为叙利亚最后彻底就等于被毁掉了，就跟俄罗斯完全没有关系了，整个都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去控制这片土地，那这个时候阿萨德就没有了发声的价值。所以阿萨德现在在莫斯科干什么呢？他依然住着富人区有钱，可是他自己的生活特别苦闷，不能在公共场合出现，不能接受任何记者采访。普京就告诉你想在这待得好你赶紧给我闭嘴。所以阿萨德在那儿家里都不错，太太也经常的出席时尚派对，孩子呢也在俄罗斯的高等院校都毕业了。他自己闲到什么程度？就真没事干。他原来是眼科医生，他年轻时候，他现在开始重新研究眼科。他这个研究范围跟我还有关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专门研究俗称叫糖网，他研究这个啊，每天呢跑到医院去看人家手术，当然不会有任何人让他上手术台给动手术去，他已经也没有那种信心了，每天在研究眼科的东西。你就想想他研究眼科是为了什么？精神上逃避啊，他在那待着实在是太无聊了，不准他发声啊。那原来是在风云人物这个层面在世界各地露脸的，突然间到这种苦闷的境地，为什么？就他眼下对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期货可以希望能够带来收益的资产，他成了负面资产。那负面资产你在我这儿你就是一个形象代言人，就表示世界范围之内这独裁的一些小兄弟，俄罗斯依然是你们一杆大旗。你看巴沙德在我这儿，巴沙尔阿萨德待得挺好吗？他就变成了一个形象代言人，就是你的存在就可以了，你不要发声，你别给我惹事。所以你看，这就我刚才说，亚努科维奇和阿萨德两个人对俄罗斯不同时期的不同战略意义，那么俄罗斯怎么去处置他们？你说把他就整个给拿下了，又这个如何的把钱都吐出来？这个不可能。一个真正的大国，他需要你维护外部尊严的时候，他不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可能有的朋友看那个武侠小说看多了，《鹿鼎记》里边不就是吗？继承延平王爵位的那个郑克爽，被大清康熙降服了，来到北京，家里头确实有一些钱财，陆续让韦小宝这些混蛋把家里钱财都给炸光，三天两头上他家打秋风要账去，这种事儿小说里能写出来，现实当中是不会出现的。那怎么也要给你留点面子？他为啥给你留面子？不就是给康熙留面子吗？说明我康熙把你招降过来是怀柔政策，我大清你是心甘情愿投降的。不是我们强逼你的，你这种形象工程他会维持这个的。所以我说就是大家想那种说哈梅内伊到了俄罗斯就会把这钱都给刮走，这不至于，不至于这样。那么我们说这个核心点在于呢，你来这位流亡的领导人他对俄罗斯眼下有没有利用价值，这个是第一位的。没有利用价值你就记住，天底下真没有几个人说能突然间发善心到那种程度，要么是意识形态上接近，要么是地缘政治上利用价值，要么是今后在战略上你依然有言论空间。这三个如果一个都不占，你就别想在这个国家好好待。 说到这个，我们可能很多年龄大的一些观众朋友就想起来，说中国以前也干过这个事儿啊。你像我小时候打开收音机一听，就是西哈努克亲王，民主柬埔寨统一战线，什么拉纳列，洪森、布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农谢，就听到一堆这样的跟柬埔寨有关的名字。一直到后来韩桑林政权，在之后啊，2012年突然听到西哈努克亲王居然死在北京，活了90岁。西哈努克亲王有可能是中国新中国历史上，就是得到的待遇最高的一个流亡首相。那是1970年3月18号的时候呢，这个就在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前苏联的时候，当时在金边的朗诺将军发动了政变，就整个柬埔寨变色，把西哈努克给废了。这个时候就看出来哪个国家对西哈努克真好假好。这个时候西哈努克呢是访问前苏联，这时候苏联已经知道了朗诺发动政变，但西哈努克还不知道。这时候苏联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开会讨论要不要把这消息告诉西哈努克，最后决定先别告诉他。为啥？告诉他之后苏联对外怎么说这事儿？因为当时苏联呢已经很明显的，那个时候越南呢已经有一点点向苏联靠拢的倾向，就是苏联对于在整个东南亚这一块呢，对柬埔寨他不太感冒，因为柬埔寨当时国力和影响力比较小。所以这个事儿呢改在3月19号，西哈努克亲王上飞机，他上了飞机要什么呢？去中国，然后从中国回柬埔寨。就在登上飞机的时候，苏联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老家出事了，你权力没了，朗诺把你推翻了。西哈努克在飞机上嚎啕大哭。这事从侧面反映什么？西哈努克亲王打小娇生惯养，这个人的能力并不强，也不是一个坚定的什么什么战士，遇到这种情况六神无主哭了。飞机落在北京，这时候中国已经得到这消息了。当时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三个人到首都机场接西哈努克，而且周恩来在机场就表示，我们永远承认你是柬埔寨的领袖，中国会永远永远的支持你。接回北京马上在钓鱼台毛泽东接见他，然后接下来把东交民巷15号收拾的利利索索的，里边装修的很奢华，然后说周恩来说，这个你不用在钓鱼台宾馆住，你搬到这儿来住，这个地方就叫柬埔寨元首府，你看连流亡政府都不叫，柬埔寨元首府，我们永远承认你。然后后来呢，中共又帮他在广州一个地方建立了民主柬埔寨统一阵线联盟，就事实上虽然是流亡政府，但是每次中国共产党当时都拿出了9牛2虎之力帮助他去团结柬埔寨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包括后来成为杀人恶魔的红色高棉，因为红色高棉就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呢一步一步做大的。但后来我们知道红色高棉出了一群反人类罪的，布尔布特呀、乔森潘呢、英萨利、农谢，后来都接受了国际法庭的审判，是反人类罪，屠杀了200多万人。就柬埔寨总共才有多少人呢？就是最后促成了红色高棉跟西哈努克建立统一战线，然后推翻朗诺集团，后来又跟韩桑林谈判呀、跟拉纳列，就后来柬埔寨整个政局其实是中国一手给塑造的。有人说那中国为什么这么好心呢？西哈努克70年流亡到75年呢，在中国整整待了5年，后来又多次来到中国，那时候对他的待遇好到什么程度？西哈努克那个败家公主，他那个老婆喜欢听歌，咱们当时就把最漂亮最英俊的小伙子派去给他唱歌，这其中最主要的人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李双江。李双江到那儿去，后来李双江犯了些错误，犯啥错误你自己在网上搜，我就不跟你说了，很有意思啊。还是西哈努克两口子给他保的一条命啊，就当时是可以说我们政府对这个西哈努克亲王那是好到天上了，以至于后来他有病都在北京治疗，2012年死在北京，活了90岁。那为什么中国政府对他会这么好？天底下我刚才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好在哪儿？西哈努克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从50年代后期，中国和前苏联交恶，这个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时候中共在这个电台上慷慨激昂的有那个酒瓶骂赫鲁晓夫，从此呢中苏两家撕破脸。这时候就面临个问题，双方呢都要当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它就存在竞争， 而且你要当老大，你得是每个领域之内都有你小兄弟。我们大家可以听到，原来你比方说那个切格瓦拉到中国来，又是要中国的钱呢，又要中国粮食，完了把古巴的糖和铜高价出口到中国，咱们勒紧裤腰带也给他。后来勒紧裤腰带点上落到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身上，包括我们那时候援助越南干嘛，中国老百姓都要饿死呢，咱把这个东西都给人家。他为啥呢？他就是要维持社会主义老大的面子。因为小兄弟我不管谁管呢，咱们看很多那个黑帮电影，大哥嘛，是吧，你小兄弟出事你肯定得管嘛。所以你这么干，苏联也这么干，双方就存在着竞争。那么在东南亚地区呢，中共一看前苏联没管西哈努克，上飞机才告诉他这是个好时机。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举国之力啊，来帮助柬埔寨。因为西哈努克呢，虽然这个人没什么能力呢，可是他根红苗正，出身正统，在柬埔寨国内有比较高的人望，你把他拿出来，那就等于你在那会儿把你的势力范围早辞去了。所以我们今天看，你看柬埔寨现在的这个洪森家族啊，和这个中国关系依然不错，很大程度上还是西哈努克那时候打下的底儿。就是当时西哈努克呢，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呢，既有战略价值，又有理论价值，还有能在外边呢给你带来很多尊严和面子，所以对他好呢，是一个100%赚的不亏的生意。所以就是说，决定流亡领袖在那儿到底能活的质量什么样，人对你好不好，根本还在于你有没有价值。就我们今天就经常说嘛，说人家凭什么对你好啊？那是因为你有价值，你没有价值，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他道理都是一样的。你听着残酷，它却是人世间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那么说，虽然说这个人可能有价值，但是你也得看他流亡这个国家对这个人的认知。就你有价值，我能不能用上？或者我没看出你有多少价值，或者我就是高瞻远瞩看出来了，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我再给大家说，中国历史上咱们老祖宗比较有智慧的地方。您知道在这个春秋时期流亡时间最长的这种领袖是谁吗？就是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重耳在外头流亡了19年，走了8个国家。那5个是小国，什么郑国呀、魏国，但后边他到了齐国，到了楚国，到了秦国，这可是真正的大国。那么起根是什么呢？重耳他父亲呢是晋献公。晋献公宠爱呢一个妃子叫骊姬，骊姬给他生个小儿子奚齐，晋献公呢就为了能让这个小儿子奚齐当国君，把原来立的太子申生给杀了。这申生一被杀了，他下边俩兄弟重耳和夷吾害怕了，这我爹为了立我这小老弟儿，把我大哥杀了，下不就轮到我们了？这俩人吓得就跑出去了，跑着后来晋国国内闹了大乱啊，几个这个大臣的合伙呢把奚齐给弄死了。就给重耳和夷吾打招呼，说你们呢回来当国王。重耳就没敢，这夷吾就回来当了这个晋国的国君。重耳在外头有一个好处，他这个人呢既仁义很有能力，所以他身边有很多晋国的治世能臣跟着他。你在历史上一查呢，这几人都有名，胡毛、胡燕、赵崔、魏抽、介之推、先轸。介之推就是那个寒食节和清明节的由来，在腿上割块肉给晋文公重耳熬肉汤，后来是重耳重新获取天下之后，人家不出来做官，躲在这个现在山西介休那绵山不出来。然后这个重耳一看，你背着你母亲，你孝顺你妈，我想用你出来做官，你不出来，我烧山，你怕把你妈烧死，你是不是得出来？火烧绵山，结果他老娘也不出来，娘俩在树洞里蹲着，都给熏死了。哎呀，重耳哭的都不行了。正好这两天，今后我就定寒食节，不能吃熟食，都吃生的来纪念你。所以后来这寒食节才发展就清明节了。所以就重耳这还很仁义，很有人望。然后这些大臣陪着他呀，周游列国，在其他小国都不受待见了。有的国君说：“你别给我惹麻烦，你从晋国那边，你万一晋国再打我呢，你赶紧走。”就在田间地头上啊，向人家农民要一口饭。农民看他们这落魄样也不理他，最后说你要行啊，抓一把土给你吃土吧。这重耳气的拔刀都要杀这农民。胡毛说别大王，这不能动，你老百姓给咱送土地啊，这好事啊，这预着你将来还能掌握权力。你看流亡的时候都惨都这样，要没点精神基地活不下去。那么他流亡过程当中呢， 走了三个大国，一个齐国，一个楚国，一个秦国。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你看这三个国家对重耳的不同态度，你就知道了刘王这个领袖他具备多大的利用价值，能不能为你所用，这不同的人看法是不一样的。到齐国呢，齐桓公当时在位，那春秋五霸老大，当时齐桓公就觉得这晋国干这事太不是人，这晋献公你说你哪能这废长立幼啊，这不合规矩啊。所以他在意识形态上坚决支持重耳，他也认为重耳是个后头人，说这我们首先说在意识形态上双方一致的。所以齐桓公把他留下之后呢，还把自己族里一个美女叫齐姜嫁给了重耳，这个齐姜很有见识。重耳在这个齐国日子待得很舒服，齐桓公给他20辆车，你自由支配，锦衣玉食。这人呢一在这种环境下真就是壮志消磨，他就不愿走了，也不想晋国国内的事儿。但是齐姜着急说，我嫁这个丈夫他必须有惊天伟世之才，定国安邦之志，哪能在这温柔乡里如此消磨呢？他就跟这个重耳手底这大臣商量，就跟这个胡彦商量，咱这么的，把呀你家主公灌醉，然后割个车直接给他从齐国送出去，让他接着周游列国，你不能在齐国待着，待着就完了，灌醉了弄出去，等重耳醒了，什么给我弄这儿来了，气得拔剑要杀这胡彦。你看要说这老婆呀，这作用真是挺大。所以齐桓公他怎么认可重耳呢？意识形态一致，认为你是个好人，我帮你是无偿的。齐桓公没有想到从重耳身上我投资再获得什么利。那接下来他流亡到楚国，楚国这时候这个国王也挺有一定的成就，这是楚成王。楚成王呢就是觉得重耳应该能有点用，可是他真不知道那时候楚国怎么能用好这个门棋子，就他也糊涂，没有这种战略思维怎么能用好重耳。所以跟重耳吃饭的时候他就说，我对你咋样啊？重耳说，大王对我好啊，到这来你看，三十一小宴，五十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我在这个楚国日子过得很舒服。他说那你将来怎么报答我呀？这把重耳问住了，你自己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能不能回晋国那都是疑问呢，我怎么报答你呢？哎，眼珠一转说，大王，我现在是没什么能力能报答你，但是假如有朝一日我回到晋国重新掌权了，一旦晋国和楚国之间要发生点战争摩擦，我们面对楚国军队，我们先保证退避三舍。您听过这成语吧？一舍是30里，三舍是90里，就是一旦我将来掌权，咱两国打仗了，我见到你的军队，我们不直接开战，我们先退90里，三舍，退避三舍，以表示对你这个恩情的报答。楚成王一听也乐了，他从没听说过这个空头许诺能许到这程。后来果然晋楚城濮之战的时候，两国家真打起来了，重耳回去了，然后真就是退避三舍，一退退90里。而这典故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楚成王当时这是什么，不知道重耳能有啥用，觉得你挺有用，他就没有清晰的战略意图。所以后来呢，秦穆公邀请说，重耳到我们这儿来溜溜的，我们原来还有亲戚。楚成王送过顺水人情，就把重耳送走了。这么重耳就来到了秦国，哎，这不一样。秦穆公通过对重耳了解，就知道此人雄才大略，手底下也有些能人，只要我能帮他回到晋国，他一定会拿下晋国的政权，而且他成为晋国之主了，那对于我秦国，一方面我把他推出来，他一定感恩戴德，再一个晋所在地呢，现在山西，秦是陕西，那么我们看地图你就知道，秦在西，其他六国一趟线似的在东，所以历史上呢，管这个秦要跟其中一个合作叫连横，如果这六个国家合一块打秦，这叫合纵，就地理上它是纵向的，这个是横向的。那么有晋国在中间充当缓冲区，你看陕西、山西，完这边河北是燕国呀，再往下赵国呀、韩国呀、魏国呀，完了往南是楚国，往东是齐国。那这样的话，不就等于有个战略缓冲区了吗？所以秦穆公有清晰的战略思维，而且也是识人善任、慧眼识珠，知道重耳是有能耐的人。后来他就负责把重耳送回去，果然重耳回到晋国，众望所归。再加上有齐桓公后边撑腰，很快就夺得了晋国的政权。后来跟齐国之间，我们大家都只有一个成语叫秦晋之好，两国家成为友邦。所以我刚才这分析你就知道，他尽管说这个人有可能有价值有可能没价值，但是不同人看的能从不同角度看出问题。 有意识形态跟你相关的，有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好的，有一项就值得你身上战略价值而且让你发挥作用的。所以你要从这几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普京呢对亚努科维奇啊，对阿萨德啊，对哈梅内伊都起码把他们当作一种战略资产，至于如何发挥他们作用，这个要看国际局势的这种风云变化。所以我在猜想，如果哈梅内伊呢能够顺利的逃亡到莫斯科呢，恐怕也是普京手里打的一张牌，对将来中东的局势对他有利，有可能出现志不济呢，也能让哈梅内伊和他手下忠实的追随者给中东搅一搅局，对美国对中东的控制会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这个还是能做到的。